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美国劳工部周四报告，上周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25万，尽管下降幅度很小，但这是三周来的首次下降。在截止到8月13号的一周，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比一周前向下修正后的25.2万略有下降，减少了2000人，低于道琼斯公司估计的26万人。今年早些时候，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曾经创下50多年来的最低纪录，但在4月份跌到16.6万人之后开始走高，四周移动平均值在此期间上升了近8万人，持续申领人数的数据落后一周，小幅上升到143.7万，比前一周修订后的数字增加了7000人，这是自4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一年前近1182万美国人在领取失业救济金。中共国防部17号宣布，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以及双方共识，中共军方将抽组部分兵力到俄罗斯参加东方2022演习。俄罗斯国防部7月份率先发出的演习声明说，东方2022战略演习将于8月30号到9月5号在俄罗斯东部军区的13个靶场进行。声明说，东方2022军演属于正常演习，并非进行军事动员。由于俄乌战争仍在继续，中共在台湾周边的演习没有消停，加上俄中自称合作无上限，这次北京派兵参加俄罗斯军演自然受到国际关注。美国表示，已经看到中俄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战略情报专家利贝卡·科夫勒告诉福克斯新闻说，虽然这次军演是俄中年度双边训练周期的一部分，但普京在俄罗斯军队仍处于跟乌克兰的激烈冲突中时仍然坚持这一计划，这一点值得留意。佛罗里达州联邦地方法官布鲁斯·莱因哈特周四下午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公开用于解释联邦调查局突袭前总统川普海湖庄园原因的宣誓书。经过审查，法官决定部分解封宣誓书，但同时公开一些其他相关文件。川普则发表声明呼吁全部解封。法官莱伊哈特说，我没有准备好把宣誓书完全解封。他给司法部一周的时间来建议哪些部分应该保密。莱因哈特让司法部在8月25号中午之前提交拟定的修订，莱因哈特将审查这些修订，然后决定如何进行下一步。莱因哈特还下令在周四起封一些跟搜查令有关的文件，包括搜查令的申请、密封宣誓书的动议和封面。美联储公布7月份议息会议记录，参加会议的委员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美国通胀压力缓解，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但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放慢加息的步伐。美联储预计，近期内通胀仍然会保持在高位，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依然低于短期内的中性水平。美国经济的房地产市场等领域的增长，在信贷状况收紧后已经开始放缓，但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失业率处于接近纪录低位的水平。尽管美联储没有为9月份的加息提供清晰的指引，但议息记录公布后，业界预料9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降到40%，原先为52%，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保持在60%。中国南方多省限电，四川省更下令企业停产6天。导致上海汽车业零部件短缺。上海当局本周写信给四川，请求保障相关企业供电。信中说，近日收到上海汽车集团和特斯拉公司反映，因为受到四川省限电影响，重点汽车零组件供应商无法足量生产，导致上汽乘用车、特斯拉等主机厂出现了零组件短缺，影响整车生产。为了保障两地产业链供应稳定，特商请四川工信厅协调有关部门，为这些企业倾斜一定的电力资源，减少白天的限电时间，满足企业连续足量生产的需求。信函还附上了相关的四川汽车零组件企业名单，这是继上海封城之后， 中国汽车产业链再次受到冲击。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